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而再次的回到我们现场呢，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生态专业技术服务商业同业工会的黄于珀理事长，也是我们的教授。那么主要呢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生物多样性导向的绿基处建设设计哦，那这些呢都跟我们的生活中息息相关，包含了景观规划设计的前提，如何去纳入这些生态的考量，当然有很多的生活中呢是我们大家要去改变的一些习惯。所以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教授，也是我们的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赶快来邀请我们的教授也是理事长来跟大家聊到，既然我们讲到让自然成为城市的一个基础建设，就要让我们的景观成为生态共融的起点。那当然说到了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看看如何让我们一起理解，让城市跟自然去共同呼吸啊，呼呼又吸吸啊。那当然在这里面就有一个绿色建设，绿色建设到底跟我们生活有没有相关，还有最重要的减碳，减碳，我们现在常常把这个减碳挂在嘴边，这个有相关吗？赶快来请教一下教授哦，理事长。嗯，
好，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不管是城市啦，或者是包括我们人类，最近都是说我们就是排碳嘛。
嗯、
那动物来讲的话，它本身它就是把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氧气，然后把它变成二氧化碳。那更进一步来讲的话呢，就人类把这种过去储存在地底下的这种石化，然后那个石油啦，或者是煤炭，把它重新把它挖出来，然后变成是我们的燃料，那当然又增加更多的碳。所以呢，在这样的二氧化碳一直不断的增加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的那个温室气体越来越浓度越来越高，那当然我们地球就越来越热，好，就是我们讲到地球发烧了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降温，大概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就要减少这种排碳的这样的作为哈，那包括尽量少用石油啦，或者煤炭啊，或者是使用一些高耗能的一些设备啊等等之类的。好，但是再怎么减，它还是逐渐的往上，所以呢，我们不只要减，我们还要把这就排到二氧化碳里面的排到空气里面这个二氧化碳，我要把它抓回来，然后把它第一种是把它转化成氧气，那另外一个来讲话就是我就把它存放，继续把它抓下来，然后存放到什么地方去把它固定住。 好，那特别是前者，就是如果这个我们一直不断的排碳，那这个地球早就没救了。那为什么我们那个二氧化碳会维持一定的浓度？那当然就要靠所谓植物的光合作用了。
嗯，
所以当我们一直不断的排碳，那植物就默默的哈。把这个二氧化碳又转回这个氧气，然后把这个碳变成它的这个生命体啊，在一直不断的茁壮。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来讲话呢，就跟我们刚才讲，我们之前提到的硬体建设，正好就形成一个有点是一个这样子的对比，好，就有点像是动物跟植物这样的关系啊。它一直不断排碳，那我也需要做一个能够吸碳的一个这样子的建设啊。那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啊，不管是植物里面啊，把这个二氧化碳转成它的生命体以外，那特别是像湿地，有很多的植物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那种大树，
对，
包括海里面的藻类啊，那这然后这个湿地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微生物来讲话呢，他们的那个就是把这种二氧化碳转成氧气哦，这样子的能力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强。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把一个绿色建设把它处理好了以后呢，然后让这些生物它可以也扮演这种所谓的固碳或吸碳这样的角色，然后让我们不要这么的热。所以呢，绿色建设当然跟这个减碳有直接的关系，它不只是减碳而已，它还能够把碳抓起来，也就是说不只是减少而已，它还是能够把它就是转换，然后让这个地球不要这么的热。那这当然这跟绿色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话呢，就是更广义的来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过去的这些建设，它其实它是会造成很多资源的浪费啊，包括比如说这个阳光我们现在一出去外面太阳都非常的大，然后人呢就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树荫或者是一些阴影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很快的想要往这个有冷气的地方跑。那只要进到冷气房里面，哇，我们这个就要加开冷气，那这个都是继续的耗能的一个这样的处理。所以呢，当外面如果说是有更多的绿荫的话那环境也比较舒适，那大家就会比较常在户外，而不是在室内一直不断的泡冷气。而这时候来讲话呢，也会相对这种电量的使用啊等等这也都会减少。而这时候这种微气候的调节也是像这个减少冷气的排放等等之类的，它也间接的让这我们的碳不要排的那么的多哦。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建设。
哇，听到这个教授哦，这个不愧是教授，这个理事长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之下，用生活这个方式哦，跟这个生活话语，让我们的民众了解，而且我就会有那种启发性，我们可以了解说哦，原来从生态气候跟人之间的一个连接，就变成是一个生物多样的导向嘛，对不对？应该这么讲。而且听完了这个，听完了教授这么说哦，就可以了解哦，原来。这个为什么人家讲说一个地方的干净的水哦，这个就可以来孵育出更多的生物跟植物，而且呢，在这样呢，第一个我们的生活呢就会这个呼吸的空气也会变得更好。不过讲到这个，就会讲到一个就是自然解放啊，在之前我们还有听到了哦，这个自然解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教授啊来深入的说明一下？很多人都以为自然解放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科学家常常会利用一些生物科学哦，或者是一些这个跟我们的这些排碳啊，跟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生物来去做一些议题来去解决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些问题，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教授？
好，那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社会问题，或者是我们要面对的社会挑战，比如说粮食问题啊，或者刚才讲到 气候变迁的问题啦，或者是健康等等之类，这些都是所谓人类遭遇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人类遭遇到这些问题来讲话，我们就要解决问题，这就所谓的解方，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但是这个解方来讲的话呢，也因为气候变迁，还有就是一些限制的条件，我们就发现我们过去的解方好像越来越没有用了。好，那举一个最近发生的马太安的这事件，我们这个要解决这个马太安这个淹水问题，以前就那我就是把它做个堤防嘛。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说哇，那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土沙堆积这样子的淹色湖然后后来这个水这样子下来，那它就把我们的堤防看起来就是不堪一击。所以回头来讲的话，就说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怎么解决淹水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回到有点是过去，我们就发现大自然它其实它这样子的现象显然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曾经发生过，
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生，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去意识到它，是不是这样讲？
应该是说我们这所谓的发生，可能是比如说可能是100年前，可能是200年前。所以你看看嘛，这马太安它叫做湿地，马太安湿地，那就代表这个地方湿才是它的常态嘛。好，那所以呢，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湿地，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有盖房子，我们就觉得好像那我如果要解决那个盖房，就是那个居住的问题，或者是耕作问题，那我就想说这个湿地不要那么湿，把它变干，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一点的利用，所以它也是要解决社会的问题。但是当这个解决社会问题随着刚才提到的气候变迁啊等等之类，我们就发现不对这大自然来讲话呢，他不同意我们用这样子的解方来面对大自然那这时候来讲话，我们就好，那在没有提防之下，那我们的解方是怎么样？我们要继续这个生活在这个地方生活呢？那我们要看一下，就我们就发现大自然它是有一些就说这河川它有它本来的面貌，它有这个它的行进动线。那我应该顺着它的行进动线，我就发现就是说好，有些地方就是它水不会到，天然水就不会到的地方。大自然已经有一些交代你，就是说你怎么样合理的去利用这块土地。而这时候来讲话呢，我们就要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脉络，然后呢让大自然为我们多做一点贡献。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水弄脏了，
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要有那个污水处理厂，对不对？
没错。
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个污水处理厂也是很耗能，而且也是非常昂贵的要把脏的水变干净的水，
哇，这个大工程
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好，那问题是，那在还没有用污水处理的时候，人过去来讲话呢，也是要有那种干净的水那就发现这大自然它有这个致净作用，而水排到那个脏的水进到这个河川或进到设施地以后，大自然它就具有这种净化的效果。而这个净化的效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参考？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丢到这个把水弄脏了以后再用那个很昂贵的方式来把它变回干净，而是呢大自然它的运作就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大自然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呢运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关键。好，再举个例子，就是那我们在还没有用农药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发明农药，或者农药还不是这么厉害的时候，那会不会有病虫害？当然有啊。那大自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以前来讲的话，它完全没有什么粮食生产，我们就发现 大自然就碰到，哎，这个当有一些虫出现的时候，哎，它的天敌就出现了。
对，
那这个以前有很多的蝙蝠，它就会吃很多的这个蚊子，那我们的这个病媒也受到一些控制，所以我们蝙蝠用那个福气的福的那一边，虽然它长起来不好看，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它就是有点就是帮着我们就把这个蚊子给吃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大自然它对于过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功能，它其实它都有一些解决之道。那只是说我们有时候太急功近利啊，就说啊，这个靠这蝙蝠来控制哦，靠这个天敌来抓这个虫子太慢了哦，而且这个效率不高，然后呢我就用了很强的这些农药啊来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后来发现，用很强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就有点像是用抗生素一样，它是会有一些后遗症的。那以前我们是看到速效，但是当后遗症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天哪！那像这个很多的农药就是有点就是我们的抗药性出来了，那我的越来越加重，那越加重，那回到我们这边，哎，我们也伤害到我们的自己的健康，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感觉上好像不划算。但是我们又不可能，我们不要继续生产粮食。那我们回头看大自然是怎么样运作的。好，那我保护好大自然，那大自然自然有解决之道。所以自然解方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回到大自然，持续的帮我们解决问题，不管是洪水也好，调节为气候也好，或者简单也好，大自然它帮我们就解决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好，那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大自然。台湾来讲话是不太一样的。台湾虽然我们也高度的发展，但是因为受限于天然环境的一些影响，我们有非常多的高山，我们有非常多丘陵，以至于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被受到这么久的破坏，或者这么彻底的破坏。那相对而言，有很多的生物它就在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继续忍耐着在那边生活。好，那这时候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能够让他们像刚才的绿色基盘水土木这三个资源让它变得更好以外，那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环境变好了，他们就可以或者是环境本来就好的地方，那他们的下一代是不是要往别的地方去？要不然的话，这边就变成越来越急了。
嗯，
那所以呢，当环境变好的时候呢，那你必须要有一些地方让他们可以去移动，让他们可以去做连接，那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去开发一些所谓的新天地。好，那所以呢，这种连接跟移动，对于很多的生物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有一些地方临时受到一些干扰，它有一些地方可以让它很快的转移，可以赶快的做移动，对于那个防止它们整个被灭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好，那如果回到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例如像双北，我们看到了我们还有一些丘陵，有很多的四周山，那更何况台北市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自然的宝地，就是阳明山。
对
呀，这些都有很多的物种就在这边生活。但是当这如果说我们绿色基盘做好，那环境也变好的时候，这些物种它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时候它就是可以借由这是所谓的生态廊道，借由这些地景的缝合，让它可以顺利的回到以前他们离开的回到原来离开的地方，就有点像是那个手指它会指向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充满未来的这种环境。而这时候来讲话呢，这种所谓的生态廊道，这种绿手指其实就非常重要。而它在具体上面来讲话呢，它就会跟我们讲到像河滨公园，很多的绿地，你看很多的河是不是从山上一直往下流，对不对？
没错，
对，山上如果有好的物种，它就可以顺着这个河滨公园这个绿带这个好的环境，它就可以往下游往下游的地方去移动。好，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 公园啊，不只是河滨公园哦，有一些这种这个包括学校里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绿地，当这个绿地够大的时候呢，它也扮演我们讲的像一个生态跳岛一样的角色。我们不这种廊道的概念不是只是从人头从地面上来看，有时候我们抬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有一些很棒的这个人行道或者是公园空间、绿带空间，它在上面是连接的，因为那个树冠层，然后如果你是可以想象一个松鼠来讲话，它可以不用下到地面，它光是在树上面，然后这树冠的连接，它就可以做很好的这些移动哈。更何况会飞的这种蝴蝶啦、啊，或者是鸟类啊等等之类，所以那个绿带的那个连接的那种串联，还有那它的优质化，那其实就可以让这些生物在继续留在这个繁华的都市啊，虽然我们还是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这样子廊道串联，还有这些公园绿化优化这样子的条件，让它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那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周遭像欧洲一些大城市，哇，如果你要看到很好的生态资源，你还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享受这个大自然。但是当我的绿手指，当我有这四座山，有这个阳明山，有周围有很多的这种山系，都还有很好的环境的时候呢，我就做出了很多的绿手指，让这些物种跟我们更加的亲近，让我们可以不用跑很远很多的地方去看到这些好朋友，而周遭他可能就会来跟我们打招呼，台湾都市环境里面为什么这个绿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如果说有好的布局，那其实是连国外这大都市都是非常羡慕的。
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台中的那个柳川绿廊，他应该也算对不对？
好，
对，那个就跟我们现在讲的虽然不一样，但是他打造出来真的是用恢复的方式，是不是这样说？
好，这个其实也是还蛮经典的例子。好，你看看柳川绿川，这本身柳跟绿就是那种好的环境的这种概念，但是也是因为我们过去把这两个河川都把它当作是排水沟这样来看待，所
以
后来发错了，那我就把它加盖了哈。那甚至很多加盖的地方来讲话，那下面曾经是一条河川，我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因为它只剩下那个排污水的或者是雨水然后这样的功能。那回到我们过去想象，你看看这个国外城市里面有一条很漂亮的河川，都可以带来多少的观光收益，都可以变成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优质环境，而不是看起来就是那肮肮脏脏灰灰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绿对于城市而言来讲，特别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已开发国家，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迈入已开发国家的行列了。这时候我们已经不是这个就是拼命赚钱，然后这个把自己弄得脏脏土土的那个样子，而是我需要我们还要持续的开发，持续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去享受这样子的人生，不是过去早期那个开发中的那个样子。好，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讲话呢，其实就是我们这刚才讲到的这样核心的精神。好，那我们台湾比起这个国外这些他们还要一直不断的修补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台湾是得天独厚，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发挥我们还拥有高度生物多样性去做一个这样城市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特色。很多人看到很多河川里面好多鱼但是我们后来发现那些鱼都是无锅鱼，它都是耐污浊的。 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好，同样都是鱼，那我们很希望看到，哎，是一些我们过去本土的，比如说苦花啦，比如说是西哥啦，而不是吴伯鱼哈、哦。那这就是诸如此类，好、哦，或者是啊，这地方来讲话、哦、有好多的小黑蚊，那小黑蚊也是昆虫啊。那我们比较喜欢看到的是萤火虫啊、哦、等之类，哎，它就是有一些物种。它会代表是这个环境的健康度、哦、那我们这通通了，哎，我看到它，我就知道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啊、哦，或者是我看到它，看来是有点问题的啊、
哦，
所以有一些是从我们的生物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哦，这环境的健康是怎么样，这是一个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指标系统啊、哦，从物种它。的那种娇贵的程度，或者是依赖环境的程度，我们有从这地方来判断，哎，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环境啊？那当然更直接来讲话呢，是说，哎，有一些可能不是从物种上面来看，我们是从它的这种环境条件啊。那像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绿色基础建设好、这样的概念，然后这个水。它是不是干净？我不管有没有什么物种来利用，但是只要水干净，我就知道它绝对是好的。
嗯，
好，
这重要。
我看到哇，这地方有非常多样的这些树木在这边生长。哦，那这我不知道有什么动物会来利用，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树木多样化，而且都是大树这样的环境，那我可以就可以猜到这地方可能就有猫头鹰，可能有很多很娇贵物种就在这边继续生活。那我看到这个土壤里面，哎，这个地方，这个混凝土化的地方很少，大部分都是天然的土壤，或者是这种天然材质，像石头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哦，这代表地底下的这些生物也都可以哦，蚯蚓啊这之类哦，应该也都是很 OK 的。所以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生物所依赖的环境的条件里面，我们来看它是不是好不好。好，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可以分为从生物上面来看，我只要看到它的那状况是怎么样子，然后那我就可以知道啊它是健康的。好，那另外一个当然是我就可以用环境上面的条件来预测很多的物种它会喜欢利用这块土地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常都可以用来判断环境健不健康这样子的一个参考。
嗯，所以哦，大家这个听完教授来在空中呢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长知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之外，那相信大家呢，哇，感觉上知道了，原来在生活中它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配方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要非常谢谢中华民国生态专业技术服务商业同业工会的黄余波理事长，也是我们的教授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也让大家呢生活中长了知识之外呢，也可以放在我们的生活中，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教授，教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以上节目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以及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摇摇啪啪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跟着一起悠悠玩乐，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一次花东旅宿。而且我们这一次有个很幸福的专案，叫一加一哦。好，当然呢，秋冬最划算的花东之旅呢，回到了故乡呢，住两晚不到4000，你不要怀疑，还可以搭飞机更便宜，而且我们消费。